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路加福音的前面两章，一二章是叙述主耶稣降生的过程。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他将要因圣灵感孕，救主弥撒亚要从他这位童贞女出生的时候，玛利亚就感到很困惑，很惊讶。现在我们要继续听天使对玛利亚还说了一些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36-37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感谢神啊，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司洗约翰的出生也是非常的奇妙的，但是他并不是由童贞女怀孕生的。天使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需要持守的神的真理。有些人抓住了这个神的应许，可是会把这个意思扭曲的。如果神定义要做一件事情，当然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神并没有必要按照我们所求的去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这一节经文常常被人家误用的，用来满足个人的私欲，以至于有时候就显得陈腔滥调啊，很陈腔滥调的一种说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在你我来说不一定是个样子。当一个人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自己要在神叫他所做的事情上失败的，以致被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嘲笑我们，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想这些事情。神要做的事情当然神一定会做到，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并不表示说神要按照我们信徒啊，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因为有些事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焦距，我们要向着神，免得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而且这样会影响别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会影响别人啊，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说来拿这些不是神的旨意当成神的旨意啊。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节经文显示了玛利亚对神的旨意，他完全的顺服，他对天使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在那个时刻，似乎是一片黑云飘进了玛利亚的生命当中，甚至一直停留到他生下主耶稣，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这片黑云都在。耶稣基督后来复活了，证实了他的确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同时也解答了长久以来的一些质疑。所以你不能一方面否定童贞女怀孕生子的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又相信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童贞女怀孕生子以及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不能够分割的。童女怀孕生子跟主耶稣复活，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39节到41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那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要面对的就是关于一个神迹的事情。当然神迹不需要我们去用自然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经文里面记载已经很清楚的，随便你信得好不信得好，因为圣经这样说我们就相信。但我自己受不了有些讲员呢，有些人就是试着用自己的小聪明来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圣经的神迹不需要我们去强解释啊，这没有用的。不管你信不信圣经里面的神迹，但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迹。这些妇人是被圣灵感动，她所怀的胎也在腹中跳动，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圣经就这样说，我们去接受。接着我们看四十二节，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是路加福音里面第一首美丽的诗歌啊，圣诞诗歌。这是路加医师为第一首圣诞节的诗歌做这个词，圣诞诗歌的歌词，唱的人是谁呢？就是以利沙伯。接着我们来看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以利沙伯啊这位妇女，可是在新约的第一首诗歌是由她来唱的。你如果听过她的独唱，她绝不会轻视啊，轻忽这个人，我们就不会忽视他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所拥有的信心是比他丈夫撒加利亚还要大啊，是撒加利亚没有的。因为撒加利亚因着他的不信使他成了哑巴，但是以利沙伯这个妇人他不一样，他相信神。现在他就鼓励玛利亚，玛利亚因为年纪比他轻，伊丽莎伯这位妇女多年来她与神同行的属灵的经历，她确信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要特别称赞伊丽莎伯这个妇人，我们要称赞她，她实在很了不起。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她神化的，她和玛利亚当然也是就是一个敬虔的妇女。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很需要伊丽莎伯啊这位长辈来支持她鼓励她。接着我们看第一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现在轮到玛利亚开始唱圣诗了，这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圣母颂。这首歌教导了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玛利亚告诉我们他本人他需要一位救主，他是因这位救主他心里面非常的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称他，称玛利亚他是一位蒙福的妇人吧，他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不需要把他塑造成一位女神，他不是神啊，向他下拜不需要，但是我们要称他为他是有福的人。玛利亚是神子耶稣的母亲，主耶稣从他而生，使他成为一个特别蒙福的人。我们不可以小看他，但是也不要太高举他啊，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女人。难怪啊，神就拣选了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是的，神拣选他，神不会弄错的。请听玛利亚他继续啊所唱的诗歌的内容，我们来看四十九节到五十五节，四十九节到五十五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啊，感谢神。啊，玛利亚他啊，是他一首诗歌唱出来了。玛利亚唱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神是有大能的。在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53:1，先知以赛亚就说道，问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53:1，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接着先知以赛亚就马上告诉我们说，就是他是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就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就用他大能的膀臂施展大能，他向我们人类这些堕落的罪人显出他的慈爱，他的救恩。玛利亚在他的诗歌里面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在旧约圣经人物里面啊，可以说是被引用的最多的人物，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事实上圣经提到亚伯拉罕都是从他的啊，他只是一个人，从人的层面来提到他的名字。接着我们来看第56节，路加福音1:56，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3个月之久，就回家的啊，他们住在一起3个月，后来啊他们就分开的。接下来啊，就是我们要看到是关于司洗约翰他的出生啊。司洗约翰在福音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现在要谈到约翰，司洗约翰他的出生。在撒迦利亚的诗歌里面，这个时候我要特别列出有些重点啊，大家请注意，这里面有些重点。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7-60，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起先他们就按照他们的风俗，就要按照他父亲的名字给他起名叫做撒迦利亚。但是伊丽莎伯伯啊，这个妇女她就独排众议，她坚持是要把她的孩子叫做约翰，给她起名叫约翰。好，现在我们来看第1:61-64，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迦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啊，这里我们又看见啊，神行了一个奇妙的事情，让这位祭司撒迦利亚他口开了。在当时他们的人就会，家族就会按照传统给新生的孩子取名字。当他们要为这个新生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长辈都认为应该跟着他的父亲一样叫撒迦利亚。可是伊丽莎伯啊，他的妻子起来反对，他们就问撒迦利亚，因为撒迦利亚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他已经是个哑巴，暂时不能说话，他就用写的说他的名字是约翰，这个名字是神所赐给他的。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名字感到很惊讶，然后撒迦利亚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开口说话的，他立刻就赞美神。即使撒迦利亚这位祭司他的信心啊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他是一定是非常快乐啊，在主里面欢喜快乐。撒迦利亚啊，虽然信心小，就和我们啊当中啊你我一样，我们常常我们信心都是很小的。感谢神，当神 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应允了我们的祈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非常的高兴啊。虽然我们信心小，神既然垂听我们祷告，当然是高兴。有时候我们认为神应许我们呢，我们是软弱的信徒，应允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的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你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心里快乐起来的？照常理来说，软弱的弟兄姊妹比较不容易在主里面喜乐，你说是不是？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凡是基督徒，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要靠主喜乐。当然，我们感谢神，神应允我们的祷告。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应允我们祷告，我们当然会快乐啊！不要忘记，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靠主喜乐啊！这是我们一生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能不能够靠主喜乐？这是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啊！这个是当然，他们很欢喜快乐，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了，当然很快乐。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65到69节，65到69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了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段经文也是听众朋友要注意，非常重要。约翰一生下来有9个月不能说话的撒加利亚，这位祭司9个月已经做了一个哑巴了，他就开口就先歌颂赞美神。我们看到伊丽莎伯他的妻子唱了第一首诗歌，接着由玛利亚唱的第二首的诗歌，现在轮到撒加利亚这位祭司，他的唱第三首的诗歌，都记载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里面。撒加利亚所唱的诗歌呢，是属于预言性的，就是他所唱的诗歌里面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预言性的诗歌。即使撒加利亚他本人他不是属于大卫支派的，但是就像先知马拉基和以赛亚所预言的，他知道他的儿子将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先锋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说出来的。约翰就是那位要宣告弥赛亚将要来临的人，这个先锋就是谁呢？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先锋现在知道他已经来到的，就显明的救主弥赛亚来临也为期不远的。是的，救主弥赛亚很快的就要来到了。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0到75节70到75节，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知道这就是神曾应许过亚伯拉罕的。我们看到玛利亚，看到以利沙伯，还看到撒加利亚，都相信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旧约所应许的，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很可惜，今天有些人他们对于神要应许亚伯拉罕所成就的事情，他们似乎没有信心，好像放弃的，他们好像说并且不相信神会成就在旧约神已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 啊，今天有些人他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认为说事情不会发生，这个应许不会应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如你相信神要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你要不要信呢？约翰福音三章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神的应许也要成就你的身上。你有没有相信接受啊神给你的救恩？我认为如果你没有权利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随便的打折扣，对不对？神既然应许了，就会应验，也会成就这样的事情。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把神所应许的事情随便打折扣，又把给我们神给我们的特权，我们把神的应许既然是我们不信打折扣了啊，这个是非常不智慧的啊。所以今天透过路加福音第一章，你我都可以学到许多的属灵的功课。好，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6到80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壮，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段经文啊，非常的重要啊，感谢神。这里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再一次啊，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把它最好把它记起来，这是非常的奇妙。虽然是这是神的预言应验在约翰身上，他是做主耶稣的先锋，但是这里经文所说到，我再念一遍啊，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感受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你我们常常是坐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我们没有平安。神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在神面前，也是一个罪人啊。那么叫他因百姓能够因罪得赦，他的百姓罪得到赦免，知道神的救恩，这个都是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司洗约翰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司洗约翰他会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并且他要行在主耶稣的前面，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约翰已经知道了弥撒亚已经在他们当中的，所以我们看见司洗约翰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他会预备主耶稣的道路。神今天也借着今天许多的神的仆人使女啊，把福音传给我们，也是让我们明白，要我们来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不晓得你信主了多久了，你的脚有没有走到平安的路上？你有没有认识我们的神？他有怜悯的心肠，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钉十字架的，而且他就是要让他的百姓因为罪得赦，要明白神的救恩。不晓得你信主的时间有多久？巴不得今天我们听众朋友里面，特别你自己啊，在神面前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信耶稣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当我们打开心门，当我们研读圣经、认识圣经、知道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很有把握知道啊，我们是蒙恩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可以也学习司洗约翰的榜样，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神给司洗约翰的应许， 当然今天也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我们的罪在基督里面的宝血里面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也认识神是有怜悯的心肠，像日光一样临到我们啊，要照在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行走在神的平安的路上。这是神给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一个最美好的应许。欢迎你来信，写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接着信件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